50多岁、化名了先生的香港人是一名退休人士。他向美国之音表示，在他眼里，中国共产党一无是处。
混淆是非啦，颠倒黑白啦，言而无信啦，
在廖
唔
先生
尊
眼
重普
中，
世
中
价值
共混
啦。
淆是
回归
非、
之后
颠
啦，
倒
特别
黑
系最近
白、
呢几年
言而
啦，
无信、
香港嘅
不
情
尊
况
重
啦，
普世价值。
我觉得
他说。回归后，尤其最近几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差，这与共产党的决策有很大关系。廖先生不希望“共产党”这3个字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不过，按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的说法，中共在香港没有明显存在感的情况会慢慢改变，由中共自己介绍自己，不需要再假手于人。刘兆佳近日接受中国大陆网上媒体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中共建政后，由于中西方冷战，中共及民间组织受英国人监视打击，也使中共在香港的势力被边缘化。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时大多数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香港左派力量进一步边缘化。损害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共的关系，增加了他们恐共反共的情绪，效果到现在还能感受到。他说，因为中共知道香港人对共产党比较敏感，中国共产党这5个字也是敏感词，所以中共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前承诺不在香港公开活动，以免引发政治斗争。结果把思想基地拱手让给西方势力，以及在香港的反共势力，使反共势力变成主流力量。年轻一代受反共思想严重影响，即使政府内部也有不少公务员和官员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学校老师、媒体人及西方宗教力量更甚。结果，反共势力不断利用思想阵地的主导地位。利用港人反共、恐共、拒共的情绪，挑战港府管制，挑战中央对"一国两制"的诠释，甚至试图把香港变成颠覆基地、渗透基地。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毕业于香港大学，曾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香港人普遍抗拒中共。并非由于受所谓的反共势力影响，而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中共没有办法实践民主价值，所以对这个政党高度不信任。江民燕以数年前港大同学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为例。
朋友的感受都是在那个中国内地的学校，特别是大学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是思想上是受到相当的压制的。绝大多数都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对于香港或是对于台湾相对有敌意的一些中国年轻人，就可能是俗称的这个小粉红，他可能会对于香港人的民主运动啊，或是会对于台湾人追求独立自主，甚至会有攻击性。就像是年轻人与年轻人之间的互动，也是造成这个香港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程度变降低的一个原因之一。
作为社会观察人士，江民燕认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初期，中共的确能做到在香港保持低调。
在香港刚进入"一国两制"的情况的时候，中国还是需要香港作为一个拥有"一国两制"表象的一个城市啊，它才可以取得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信任，让西方世界或是其他国际社会会认知到说，香港相对于中国内地还是一个属于中国，但是拥有言论自由的一座城市。
根据江民燕的观察，在1997年之后的10年左右，香港人对于中国并不排斥。
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时候，其实香港人对于中国人认同，或者对于中国的认同度，相对都比现在高很多。那甚至在之前，在主权移交之前，或者是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当时的香港大学生提出这个民主回归论，其实他们对于中国 的印象是怀有一种进步的情怀的，是怀有一种希望可以和中国站在一起成就这个历史的这样子的情怀的。
他说，不少港人之所以抗共，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自己撕毁了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
拒绝民主选举，拒绝这个香港原本有的自由权利，是因为中国步步进逼，所以才导致香港人对于共产党的不信任。我们从23条的立法看到后来反国教的运动，然后看到后来追求双普选，特别是雨伞运动，确实就是这几次重要的时间点，然后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香港人希望可以得到原本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但后来都失败了。
2021年6月，中央驻港机构举办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致辞时谈到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他说，党中央坚持依法治港，粉碎反中乱港势力颜色革命的图谋，中央的决策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并强调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
那些叫嚣结束一党专政、否定党对一国两制事业领导的人，那些企图把香港作为地缘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国的工具、渗透内地桥头堡的人，是在毁坏一国两制的制度根基，是香港繁荣稳定的真正大敌。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向中国网媒表示，在香港经历大量政治斗争和动乱暴乱后，有些问题必须讲得清清楚楚，包括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管制权，中共是包括香港在内全国的执政党等。而六月举行的论坛是第一次在香港公开讨论中共和香港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刘兆佳认为，过去中共不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承诺，今天在新形势下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利一国两制的全面和准确实践，应该由中共自己讲解中共对香港发展的贡献。刘兆佳又认为，过去中央会顾虑是否会引起反对派攻击，但现在反对派已开始溃不成军，失去话语权，中共更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有利条件，在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夺取话语权，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夺取话语权指的是哪些措施。澳门媒体人崔子昭对美国之音表示，除了香港，今年澳门在七一前夕也举行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是以往所罕见。
今年是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00周年，港澳地区的关于共产党100周年的一些相关活动啊，很直接的是在香港跟澳门进行，就是以前在尤其是反中运动之前是很少去看得到的。像我们一直在港澳生活，现在突然听到有这种说法，是感觉是很奇怪一件事情，但是慢慢就变成不奇怪，因为中共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把一些意识形态去慢慢去不断去渗透每一方面，然后就变成一个洗脑的这个效果。
2021年3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谈到中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表示，爱党是党员的义务，而爱国不等同一定要爱党，但强调参选人士一定要尊重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中共学者田飞龙早前在《明报》撰文说，爱国包含对党领导的尊重，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承担的是爱国义务，对共产党是尊重而不是强制热爱。不过媒体人崔志昭估计，在可见的将来，北京有可能向港人提出进一步要求。
刚回归的时候也没有要求要爱国，到今天了，你不爱你就会犯法，他有这个国安法在这里，然后铺天盖地的在教育里面不断要灌输这个爱国的教育，他现在用的词语就对共产党说是要尊重，那以后那就可能这不是尊重了，可能你也要去爱他，你要去维护他，你又要去跟随他，对他有意义的话，就是可能会 遭受那个牢狱之灾。
受到历史因素影响，左派势力在澳门的影响力一直根深蒂固。
以我所知道的，比如有一些公共事业的一些公司，他的一些负责人，他本身就是跟大陆那边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跟中国的一些联系其实背后都有很浓厚的官方背景。而我理解的是，官方背景的话，它也是离不开共产党的那些控制。像澳门的高校也是，它跟香港很不一样，它里面都很多都是跟大陆背景有关的那些人士在那个担当重要的职位，类似共产党党支部的那种运作模式已经很蛮像的了，只是它现在还没有浮上水面而已。
他不排除香港在不久将来就会步澳门的后尘。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表示，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相信中共对香港的控制会越来越直接，
所以他们确实是有可能在香港更大规模的去布建部署他们的党组织，某种程度上面他们也是要取代原本在香港本地的建制派的角色。因为过去香港的建制派政党他们并不是属于共产党，虽然他们非常的亲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可能他们相对的也不再信任过去的这些建制派的香港人，他们更想要做的是用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宣传来在香港呈现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